我们昨天和今天的弥撒的读经，第一篇圣经围绕着一个故事，就是在教会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公会议，可以说，当时教会遇到了一个看似简单，但是如果是处理不好了，会给教会带来大灾难的事件。这个事件是什么？就是按美色的法律应该行割礼。按照以色列子民，当时因为新度教的、新信耶稣的人，大部分是犹太人，但是后来也逐渐的有外邦人灵洗入教。这里时候就发生一个问题，就是按照耶稣的福音的道理，我们在基督内不再分男人、女人、犹太人、外邦人，没有这个分法了。我们同在基督内，是靠着信耶稣而得救。但是还有很多犹太化的基督徒啊，他们虽然信了耶稣了，但是都是一辈子遵守犹太法律，要让他们放下不是太容易的。而且我们知道，基督信仰不光是从犹太到我们现在，就是我信天主，我还要旁边的人信，这个并不代表说不尊重，这是我们一个。福音传播的一个使命，也是一个义务，叫尊重别人的信仰自由。今天很多人了解尊重信仰自由，就是你信什么，愿意信什么就信什么，不要管。不是，真信仰的自由是，我有义务让把别人引入到我认为真正的信仰中。当然，这个得有个客观的啊。那么当时这就发生了巨大的争论啊。首先，犹太化的基督徒很多就是比较那个，就是法律化的犹太化的基督徒啊，就弟兄们说，你们谁若不按梅瑟法律行割礼，就不能得救，这是很严肃，这是很严肃的呀。我们今天咱们天主教，你看也出现这个问题，有的地方教会仍然还有教会留下来的这个问题，就是有地上地下啊。有时候我们的指控里面也带着这个啊，就是你比如说你签字了干嘛了，你就不能得救，带着这样的指控。咱们现在先不说这个指控你对不对，你能不能到，做到做不到，咱先不说这个指控。那这样的指控实际上是比严重的，但也是从他们这样相信的啊。当时以外邦化的，就是坚持耶稣的道理的。保禄和巴尔纳伯呢，当然就不接受这个真理，特别是保禄。我们看保禄的《罗马书》《加拉大书》，他都特别的力争，信耶稣不是靠遵守法律，是靠信耶稣。啊，得救诚意是靠信，不是靠行为。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行为是引荐耶稣的。啊，犹太的律法是启蒙师，那不能真正的让人成为无罪的。那真正的羔羊，无玷的羔羊，耶稣基督来了，才能让人得洁净。这个信耶稣，虽然比如这些人也信了耶稣了，但是让他放弃几千年的这个，可以说犹太法律，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这个事儿呢，就是我一开始说的，我们有些事儿啦，按理论说很简单，但是我们在去做的时候，这不是一个简单事儿。一旦你做不好，教会就分裂了。因为我们人不但有真理的部分，我们人也有情绪，我们也有我们原，我也有我们的习惯，啊，也有我们的很多这个不同的认为，那么这个事儿呢，处理不了了，于是大家就往上面走吧，因为上面还有宗徒和长老来讨论这个事儿，处理这件事儿，啊，所以这边就派了保禄和巴尔纳伯就去了。啊，这边也派人就到总统那，这就召开的我们历史上成为的教会的第一次大公会议啊。那个，今天的这个读经呢，今天的读经就比较长啊，今天的读经是比较长的，刚才的读经比较长，这段读经就是具体的怎么处理的啊。首先呢，把道理先说清，到底的一个就是先有真理。也就是我们先要在站在真理中，按照真理说，那要不要继续遵守梅瑟法律，或者遵守梅瑟法律，不遵守我们能不能得救？那么这时候博多禄总督就站起来，他代表着教会的声音，啊，就把这说了一遍。 啊，他说：“弟兄们，你们知道，多时以前，天主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，要借我的口使外邦人听福音而信从。”前面的故事你也知道啊，伯多禄曾经被主用异象指引他，把他心中的顾虑给打消了，让他越出了那一步。因为天主认为洁净的，你不可认为污秽。福音来，使我们得自由，得释放。啊，所以伯多禄总统就把这个又重新讲了一下啊。当他讲了一下以后呢，上面就说：“说于是众人都静默不作声，啊，静默不作声啊，然后就是都安静下来了，静默不作声。然后呢，他们在听巴尔纳巴和保禄在叙述天主在外邦人所做的，行了怎样的大事和啊。这件事之后，你看保禄说的。”给伯多禄他们总统们所说的，天主圣神在保禄、在伯多禄这两位领袖身上都做了同样的功，啊，就是让他们，那么他们把这个圣神的带领说出来之后，啊，下面说圣经上大家就安静下来，安静以后这事儿是地方就处理了，就结束了呗，也并没有结束，为什么呢？在理论上大家都安静下来了。但是在情绪上能不能安静呢？我们知道理性的安静跟情绪的安静不太一样。理性的安静是，我不现在给你争了，我接受了，我认了。但是这个情绪的安静也需要处理。为什么？因为情绪的安静不处理好，他知道有一天还会爆发的，他心里还有点疙瘩的。想不开的地方了，所以雅各伯总统又出现。这三位总统啊，保禄、伯多禄，还有就是雅各伯。雅各伯这个总统代表道德的权威，那么他这个总统就是比较好，他呢就采取了中间路线，啊，他就带了个缓和处理，啊，首先呢，他就把肯定了西满所说的这一切，首先肯定真理，啊，天主怎么，这都是天主的带领我们这个民族。啊，一步一步走来，从最初的梅瑟到大卫圣王，建立起来，走到今天，走到今天呢，一步一步的走到到来，根据以色列子民的历史，知道我这是以色列子民的使命，引领我们到达今天，因此他最后结论，因此我认为，不要难为外邦人归依天主的人，不要让他们再割损了，但是要写信给他们。几件重要的事，要戒避偶像的玷污和奸淫。下面一句话，不可吃致死的牲畜的肉和血。这一点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妥协，因为这个是不是太重要了？你吃也行，不吃也行。雅各讲，就是说，有时候一吃一个东西的时候，看它的象征意义。你比如说，为什么不能割损？如果这个割损代表着是取代耶稣，那绝对不能。如果这个割损只是为了一个习惯，穿一件衣服，为了缓和一下，那倒没什么。接着，因为自古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自古在这城里有人宣讲美色法律，每个安息日在各会堂里都诵读他的书，所以我们得要顾及到这些基督徒他们的心情。那么我们看了这个大公会，就发现，首先这个会议啊，首先不能急躁，所以咱们教会现在采用的方法也是不要大急大躁，出一件事儿，我拿着真理的再有权利的时候就开始不听我的，就是顺我的肠逆我的王一样，要不听了我就绝罚你了什么，这个很容易给教会带来大分裂。首先呢，我们不得把真理说出来，还要缓和啊，要慢慢的安静的，不要被情绪操纵。用天主的圣言让众人平静，不是用人的言语。人的言语也包括人的霸道、人的脾气啊、人的那种独裁。你这个让人家表面服老，内里可能不服气。所以这三位宗徒代表着不同的声音。伯多禄代表官方，代表官方的这个声音、道理、真理。而保禄代表天主圣神的随时运作在外邦人当中。而雅各伯代表什么？用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去把这件事儿能够智慧的处理好，这就是教会初期的大公会议。那么这个会议可能对我们今天的教会也会有很多光照 每个地方的教会也小心学习这教会。无论我们有时候教区出现什么大事小事了，很多时候也是因为我们缺乏上面的智慧，或者是我们太冲动，造成了教会的一个损失啊，也让我们效法初期教会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光。